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那么要谈的是主题呢，是随烦恼啊。这个烦恼，在唯识论里头讲烦恼，指的是指说它是一种障碍，它障碍我们的智慧，它会障碍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称它叫做烦恼。它使我们产生了很多的痛苦，也产生了很多的内心里头的一些冲突，然后紧跟着就会产生一些焦虑、紧张，这些东西呢都是对我们啊很不舒服的。它是烦恼，它是一种障碍。可是随着这个烦恼而来的这些障碍而来，跟随着它而来的，那其实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情感，你不觉得吗？你很想啊，这个搭上这一班车，你搭上了这一班车以后，你上了这一班车以后，你会觉得很高兴。哎，那个高兴是一种情绪。可是你如果没有搭上那一班车，那一班车连停都不停，过去了以后，你会在底下呢，你会开始在内心里头诅咒他，哼，你这个司机是这是这、啊、再下去我不好意思讲了，你会诅咒他。那么诅咒也是一种行为，可是这为什么会产生个诅咒的行为呢？中间有一个情绪，是你那个车子没有停下来，你心里面情绪很不好，这种感觉，这个情绪或这种感受，这个东西呢，是随着我们原来很希望一次就能够搭上车这个欲念不能达到而产生的。其实你有一种想法说，你希望一次就能搭上车，很快很顺利的就可以回到家，这是你的贪，这是你第一个障碍。可是你有这样，其实车子就有可能它不停而过的，因为它可能载的人太多了，有可能。第二个，有可能说那个前面这部车子发现后面有一部空的车，它跑快一点可以把两部车子拉远一点，但你当时就已经，你只想说我只要上，马上上车是最好的，你有这么一个贪的执着，那紧跟着就产生了一个底下你情绪在那个地方骚动的那种感觉，那个部分叫情绪，它是跟随着你第一个啊的那个想法而来的，就产生了这个东西。各位一定要去很清楚的去觉察我们心灵世界里头、心理世界里头的一个运作程序。你看啊，你碰到了一件事情，也许你生病了，也许你碰到一件事情，你的小孩子今年没有考上你理想的学校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件事情是你生活在这个情境里头，你生活在这个情境里头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个情境直接给你一个不好的情绪，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不是，是这件事情发生，但这件事情是发生的没有错，但并不是这件事情本身就会带来这样子的一个情绪，而是什么？而是你中间有一个你的想法。我们在心理学里头说，前面的那个部分是导致啊，是发生的事情，后面这个东西不好的这种情绪呢，是情绪的结果。我们都以为说，我如果不发生这个事情，我就不会今天这么难过，也就是说我如果不生病的话，我就不会整天这样心情这么不好，我们都这么想啊。或者是我如果不是我的小孩子没有考好的话，我今天情绪就不会那么恶劣，我如果不是买股票腰紧的话，我今天就不会这么不准，我们都这么想啊。但是注意，我们很少去注意到说，这个情绪跟发生的那一件情境之间有一个东西在转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唯识的原因。中间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什么？是你的看法在转变，你有一个你的看法， 你的看法是什么？我们再回去刚刚解释那个等车子，结果车子没有停，你在后面很生气的骂他或诅咒他这件事情来看，因为你有一个想法，你觉得这车子应该每一站都要停，他已经来了就应该停的，但你没有考虑到他是不是坐得满满的。那我们那个时候你会想说，那么多人只差我一个人，哎，就是差你这个人，电梯多一个人他就会叽叽叫的，对不对？哎，可是你没有想到这个想法，你如果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不会当时会那么生气。你说啊，你又一笑置之说啊，啊就刚好真倒霉，你看人家都做得那么满，只能这么讲，是不是？那么你去等那个电梯，公共电梯也是一样，你如果到那个星光三月哈，你去等那个侧门的那个电梯哈，那45楼的那个电梯哈，你一定会，如果刚好是这忙碌的时间的话，你可能要排队。可是就到你那里的时候，他说不行，你上去了，他还跟你讲说，哎，你要下来，因为电铃响了，你要出来。你心里面会觉得很不是味道，你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等这么久，结果进去又要我出来，你很生气。但是有的人并不生气，会生气的原因是因为你有一个想法，你的想法就是认为说什么东西都要顺利的。可是我们要这样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顺利才是常轨，顺利是在常轨当中碰到的好运走运来才叫顺利。你要这么想，他本来就有很多不顺利才能够找到顺利的，他一定有这个缓冲的时间，不是第一次，不是每一次都是得第一志愿的，不可能的。那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说，别人对你表示不同的意见或者乃至于批评你这件事情，如果你有一个信念，有一个想法，你的想法是就是一个人有两个耳朵又有两个眼睛，那当然他有不同的意见嘛。你如果先有这样的想法，说别人讲你啊，批评你，这是正常的，你就对于别人跟你讲你的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很生气，你也不会产生很严重的情绪状况，你就不会。你如果想的人只要是生活的一天，时时刻刻都要生病，其实每一个人都在生病，你知道吗？你一定会讲说，哪里，老师我看你好好的啊，你怎么晓得我好好的呢？每一个人只要活着，有很多的他就要跟这些细菌啊在那边对抗，他就要跟种种的风寒对抗，他要跟种种的这种生活上的环境来对抗，他身体都会损伤的，那叫就是生病。生病是正常的，你不要以为自己有一点毛病就好啊，要就很沮丧哈，就觉得情绪上很恶劣啊，我的身体不好，我觉得我很痛苦，好像觉得生不如死。你千万不要这么想，有生就一定有病，病是生活的本质。你这么想，那感冒啦、生病啦，甚至于病得重一点啦，你还这么想说，是病那就看医生嘛，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你会乖乖的，你内心里的就好，因为你的信念、你的 belief 在这个地方。所以人有一个正确的想法，这件事情也同时是正见，也同时也是正知，叫正知见啊。这个地方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那人有一个正见，有一个正念，这些东西呢，起正念，起正见啊，这个人呢，他就不会陷入那个状况。所以我们留意，我们只要活着，都免不了有贪嗔痴慢疑邪见，都会有啊，只是多多少少而已啊。可是它起作用的时候，你如果中间有一道正念正见啊，那你就不会有问题啊。这里面呢有正定，有正精进，它就不会有问题啊。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呢，正语有正语就没有问题啊。你在使用它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行为正业就没有问题啊。你的工作有你的正确的工作态度叫正命，所以八正道就隔在这个中间了。所以修行的时候你要注意， 人免不了只要活着，就要为自己的身体而存活而努力，免不了。如果没有一点贪，怎么会想到说我积谷防饥这种事情呢？怎么会想到我想把孩子带大？古人讲说养儿是防老，也防老也是有他的道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哦。人有这种危机感，所以他才会有去思考，做一些准备，还没有到事情的准备。可是这个东西本身就容易产生我们一些冲突，它就会紧跟着就会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就要看你中间这个观念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所以有这些东西它当然会产生障碍，没有障碍就是靠着你有一个正念来缓冲它，有这个正念的时候，后面的情绪跟你的感受就会觉得比较好。这件事情是我们修行当中很重要的。有人就这样子，我们有同修问我这个问题，说老师，听是懂了，但是在生活中我还是表现不出来。对，所以你要常常提醒自己，这中间要加一道，一定要加一个东西才可以。你如果不中间加一个这个界面在这里的时候，你这里面处理的资讯一定是这里一发生，这里情绪就飙飙就必然会是这样。所以中间有一个界面，这个界面就是你要注意我们要修行上要去留意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了说，现在有一个新这个新说法里头有一个随烦恼，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障碍在这里，随着这个障碍在这个地方，它免不了会产生这些跟随着而来的情绪。这中间有一个界面，这个界面呢是我们在修行里头必须去重视的问题。这个东西留到以后啊，我们讲五位为识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讲。但是这个界面你要很清楚的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你要想着人有这个金钱有进啊就有出，所以有赚就免不了有时候会有亏，所以做生意钱有进出，投资之间有亏有损，你要把它当作是积习正常的，你千万不要不当猪牙，赚的时候笑嘻嘻，亏的时候这样啊这个惨兮兮的样子，不行，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钱是有进出的，所以有进有出还是在我的正常的值之内啊。我们人总是有起有落的，是不是？所以你有时候情绪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情绪坏一点，坏一点的时候说了几句比较强的话没有关系，因为情绪多多少少会有点起伏，我不必自责，因为他当时虽然我讲的话有一点点过分了，但是他罪有应得，我是应该给他讲几句重话的。所以你要这么想，你这个想是这么想的时候，你就不会回过头来啊。当时发了脾气，有了情绪上的问题，回家以后又觉得今天做得很不对，内心又自责自己，啊，那个你们的感觉公告想逃料，我不晓得以前谈话怎么会这么讲，说感觉公告想逃料，大概是说甘蔗很硬吧，打下去自己的狗打疼了哈，那可能啊狗这个甘蔗打完了以后连甘蔗也不能吃了啊，掉在地上了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说你两边通通都是损失，这中间这个界面请你一定要留意这件事情，界面的问题。有人做了一个比喻，比喻得非常好，他说我们呢有两个眼睛，但也有两个耳朵，他说眼睛要看，耳朵要听，可是呢你要注意，耳朵的中间是我们的脑，两个眼睛的中间呢却是我们的灵，所以你要用你的思考的脑跟用你的心灵去做中间的界面，要去注意这里面一定要一个正确的知见才可以。所以你去安慰人自己说啊我不要这么难过，那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改革你这个界面。平常生活当中修行就是种这个福田，这就是福田，你修行就是在这个界面上不断的种，种什么？种我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一个正确的看法。别人批评我，这是正常的，因为每一个人都 要长两个耳朵，两个眼睛，要听很多事情，看很多事情，他当然要讲话，有时候不止从嘴巴讲出来，因为只有一张嘴巴讲不完，所以他会从鼻孔里头出来。你不觉得说有人讲话是从鼻孔里头出来的吗？你就知道说会更难听，那就对了。你是讲他是正常是这个样子啊，他是会这样子的。你有这样一个心理准备，你就觉得说有人批评你的时候，你不会那么难过，只是他失态了，不是我，是不是？我可以有错，可是他从鼻孔里头出来表达的是他失态，不是我。所以你想一想，觉得自己还不错，虽然被批评完了又还不错，你才不会说被人家批评完了以后，你自己突然间失掉了你自己的理智，然后做了错误的决定。有的人是很不堪一击的，只要有人讲反对的话，他就不能够坚持他自己应该坚持的理念。有人只要有人哈施给他一点压力，他就会放弃他应该坚持的东西。那为什么呢？那就是他突然间产生一种消极的情绪，他就会撤退。这个行为其实是对人是常常会导致了我们没有办法坚持原来最清楚的时候思考的理念，反而代替了去接受一个一时情绪上兴起的一个目标，那这样就会错误的。所以随烦恼这件事情是从烦恼衍生出来的一种情绪的感受性的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有的好有的不好，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各位讲的随烦恼通通都是不好的。因为如果是好的，它就叫做法喜，所以法喜充满啊，你学佛法学完了以后，你生活都会变得比较开心，会变得比较达观，会变得比较宽厚，诶，那你就有法喜，是不是？那是正面的。可是烦恼是负面的，是不是？那是障碍。现在这个烦恼会产生随烦恼跟随而来的烦恼，而这个烦恼一共有三类。第一类呢叫做随，就小随烦恼。第二类呢叫做中随烦恼。第三类呢叫做大随烦恼，一共有三类啊。三类，小随烦恼呢，那这个有十个，中随烦恼有两个，大随烦恼呢应该是有八个。那么这里面总共有二十个，有二十个。那你看看，我们把这个意思先把它解释一下，再来谈这个问题。小随烦恼哈，是愤恨、富、恼、忌、牵、狂、馋、害、骄，这一共是十个。愤就是愤怒啊，你受了挫折以后，你觉得你应该受到尊重的。你如果一个人一个想法说，我走到哪里都要受到人家尊重，可是你碰到不被人家尊重这件事情是经常有的事情啊。你去办个什么事情，人家对你不尊重，是不是？你去这个买个什么东西，那个售货员对你不礼貌，这常有的啊。哎，你气不服气就气一下，你气了半天不买他的东西，其实他的东西是真好啊，你为什么不买呢？对不对？所以这产生了愤怒。所以愤怒是什么？是你认为你应该受到尊重所产生的，产生了愤怒。你如果想着说，我觉得这个别人应该帮助我，如果你这么想，你在家里里头，你在洗碗，你认为家里的人看到你洗碗都会赶快来跟你讲，哎，我来帮助你，应该要相亲相爱相帮助，没有错。我们教小孩子教人教成长要教相亲相爱相帮助，我们应该去帮助人家。可是你要注意一点问题，我们很少教第二大，如果别人不对你不相亲相爱相帮助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会气死，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把小孩子教的一定要相亲相爱相帮助，可是他碰到的人没有对他相亲相爱相帮助的时候，他就边洗碗边怎么样，边打破碗，对不对？边扫地边阿等扫酒杯，对不对？他就会产生这个结果出来，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基本的界面就是不完整。 我们是要相亲相爱相帮助没有错，可是有可能别人没有对我相信，因为他可能小的时候没有接受这个训练，我可以慢慢影响他，我也不是一定要做给他看，我是边做我会边把他带过来，哎，先生你帮忙我把洗碗的碗或者是隔壁还有几个碗好久都没有洗了，你把它搬过来我来洗，哎，你让他参与一下他就过瘾了，他已经有参与了，你慢慢把他带进来，这是对的。所以或者你在洗碗的时候你想说他不懂得，然后告诉他，哎，你帮我把衣服收一收好不好，哎，大概那个人也会去收，你就得到，你应该得到他帮助，你应该邀请他帮助，你不要等着说他一定要相亲相爱才行，你不讲是你活该，可是你不讲又在那里生气，那你更倒霉，你没有得到他的帮助还没有关系，你还在那里生气，那你更糟糕，是不是这样？所以你注意愤怒这个事情中间一样是一个界面，以下都一样，愤恨也是一样，有一个人对你有一点对不住你，这个人对不住你这件事情使你怀恨在心，叫恨。哎，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讲说，哎，老兄你这件事情伤了我的心，我不喜欢你这样对我，我们朋友这么久了，生意做这么久了，你应该怎么样才对，你可以跟他讲，但是你不讲放在心里头你活该，你记恨在心里的，你记恨在心里还很不好，下一次呢你可能找一个时间怎么样将他一军，结果两个人通通都拉倒了。所以恨这个东西呢是藏在内心里头的一种怒的敌意，那中间也是有一个界面，但那个界面没有出现的时候这个愤怒就跟着来。负也是一样，负这个字就是压抑的意思，负这个字就是压抑的意思，你把不如意的事情，把别人对你觉得难看的事情，你把它压抑下来，这就是负。有时候你想得到别人的啊，你想得到这个别人的尊重，或者是受到别人的重视，但是你做不到，你硬把自己压抑下来，那个也是压抑。其实你得不到人家尊重，得不到别人对你的重视，那并不是表示什么东西都得不到人家的重视啊，对不对？如果我们一直用负面的行为来博取，想要博取别人对我的重视跟关心，别人就会对你越来越烦，对不对？那烦的脸再回来以后，那我又更觉得不受到重视。所以你要倒过来一个界面，就是说我得不到重视，我应该回来我能去重视别人，我能够去重视了解啊，我生病了，我对你们带来了比较多的麻烦。哎呦，你这一讲的话，这旁边周边的人呢，会觉得哎呦他还是很啊，有点小事情你们去上班吧，我自己会处理啊，觉得你啊，你们给我的爱护已经很多了。这样的时候呢，周边的人呢反而觉得说，不，他到了办公室他还会打个电话过来，哎，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点，你觉得反而觉得重视了，你不觉得吗？这里面就是也是一个界面，可是你把这个界面都硬压抑下来，你不讲，嘟着嘴不讲，这个麻烦了。赌气是压抑的一种，但严重的压抑呢啊，会使一个人东西存在内心里头变成不健康，压抑和不健康。比如说你觉得家里的某一个人，你觉得他好像不够关心你，你把这件事情硬把它压抑下来，会压抑到一天爆炸。但是如果你能够很清楚地告诉他，你一样对他很好，但你能告诉他，那这个压抑就会解开，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那负就不会一直压得很厉害。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哈，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做完了，我们有时候感觉到啊，这样好可耻，或者就啊这样很害羞，或者是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样子啊很丢脸啊，这种事情呢，你越把它压抑在你的内心里头，那对你越不利，因为负这个东西呢，它会变成压下去以后会变成越来越堵在那个地方，使心情哈、越来觉得 闷胀不舒服，它就慢慢就会产生这些现象出来。所以压抑本身负会产生负的这种情绪出来。第四个是恼，你看那个人恼啊，烦恼那个恼字啊，单独的情绪的恼就是闷，就是心胸很闷啊，叫恼。你惹恼了我啊，所以我恼怒了，是本来闷的，那你刚好惹了我，那我就爆炸了，变成恼怒。光是恼的时候呢，是我内心里头起了骚动，可是我又闷在那个地方，哎，它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要爆炸的啊，那是叫恼。嫉是嫉妒，什么嫉妒？我嫉妒别人比我好，那叫嫉妒。哎，容不了别人好，是不是？有的人是容不了别人坏，有的人是容不了别人好，容不了别人好的，那就会嫉妒。谦呢，就是小气的意思，吝啬，我变得非常的心胸狭小，变得非常吝啬啊。狂呢，那就表示他的意思呢是，就是说不真实的话啊。你情绪一变成人变成挫折的时候，常常会讲那些不真实的话。其实人是受挫折以后才会撒谎的，撒谎后头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啊，包括偷东西啊。有一些小孩子偷东西的习惯一直戒不掉，那是他的心里头一直存在的一些情绪状况在那里，那产生了一种把偷你要把它改掉改不掉。其实偷本身也是一种狂，也是一种欺骗的行为。谄媚的谄是奉承的意思啊，我很喜欢谄媚，别奉承别人哈、啊，这种啊，害就是对别人有敌意的心的这种情绪。那么这个骄狂的骄呢，就是自傲。这几种啊，都是我们的情绪。其实这些情绪，它称为叫做小随烦恼的意思是，它是从心所里头个别起来的，个别起来对一件事情、对某一个特殊的对象产生的啊一种现象。而这个东西呢，它会产就是影响面并不是那么大，是单一的刺激，通常是单一的刺激所产生的情绪状态。比如说愤怒这件事情，一定是有一个单一的事情刺激到我，然后我愤怒了。我会怀恨在心，也是你某一件事情让我怀恨在心，是不是？也就是我某一件事情，我内心里头我硬把它压下来，对某一件事情。我们会嫉妒，也是嫉妒人的某一件事情。我们会对某些事情啊，我会特别小气，是对某些事情产生了我内心里的很狭隘的这种小气量的这种想法，是对一件事情。你要注意啊，那个人很小气，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小气啊。当然，他有很多都地方会小气，但别的地方不见得小气啊。而且他对魔甲小气，不见得对魔乙小气啊。你要注意这事情啊。那个人呢，他会对这个某一个同事很小气啊，但是对另外一个同事他不会啊。所以一小气这个东西是有一个事件引起的，我们会产生说不真实的话，是对某一个人单一的说，不是他所有的话通通都是撒谎的、啊。如果他说的话通通都是不真实的，那这个人不是叫精神分裂症了吗？为逃共的弄脚很丢啊，是不是？他不是、啊，他都对，这只是对某一个件事情，他会隐瞒，他撒谎啊。那奉承也不是从头到尾都奉承完了，他是有动机的奉承呢、啊。哎，当你奉承完了以后，目的达到了之后，就不再奉承了。我不再害怕你的说，我没有什么好奉承了。奉承是我对某些东西有顾忌、有害怕的时候才奉承了。我的升迁、我的什么东西在你手里的时候，我需要奉承，我才跟你奉承。等他过了以后，他没有奉承了，那奉承这东西也是孤起的。害就是敌意，这个东西也是孤起的。那么自傲也是孤起的，你不觉得吗？有些人他对某些人他会傲，可是在别人面前他傲不起来，他也是对某些地方才有的啊。这个东西呢，这十个啊，就是从愤怒啊、怀恨、压抑、生闷气啊，这个 这嫉妒、小气或吝啬、说不真实的话、奉承、敌意、自傲，其实它的后头都是一个很强烈的情绪。因为情绪没有办法叙述，情绪总是伴随着某种行为的特质才能看得到这些情绪，这些东西都属于情绪性的行为，你情绪看不出来嘛，对不对？是不是？但只有情绪性的行为才描述得到。那现在唯识里头也是用这个方法，你说他很快乐，快乐描述不到，应该讲说啊，他今天看起来啊，他的行为里头很快乐，他讲话很轻松，他的面这个他的这个颜面产生一种悦乐的感觉，你看得到的，他有一个悦乐的行为。情绪，所有的这些负面的情绪都是一种情绪的行为，它也是一种行为，是透过某种行为来表达的。从我们的眼神、我们的颜面啊、表情、肢体的语言，乃至于语言来表达的。那这些东西呢，是属于是负面情绪的行为，但它都是孤寂的，影响面是针对一个人或少数人。第二种叫中随烦恼，这种中随烦恼呢，是有两个。它呢是由心所啊那里发展出来的，也是从那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根本烦恼那个地方延伸出来的。根本烦恼那里延伸出来有两个，一个东西呢叫做无忏，一个叫做无愧。那个无忏的意思呢是不明是非，无愧这件事情呢是恬不知耻，这两件事情。不明是非，你想想，一个人会变成不明是非，他一定有情绪性的问题在那里。而不明是非这件事情呢，就是他的影响面就比较大，不是孤寂的，是变成一种态度。哎，你对于某甲，他不讲你，他对某乙也会产生不讲你，也会不讲你。哎，不明是非呢，就对这个人呢不通情达理，在别的地方也是常常是不通情达理的。我记得我常跟各位讲啊，说这个。我们这个本省的文化里头哈、他非常讲这个一个人要通情达理，叫通达一个人要讲理啊。我受到这个长辈的常常讲说你要讲理讲理这件事情，我的长辈很注意。我也觉得我以前在乡下读那个汉学读台语的书的时候，这个乡下的老的老师他也是常常会讲这个问题，人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达啊，恭喜爱通情达理，一个人要通情达理啊，他常常讲这个要讲理的事情。我后来我自己觉得我很讲理，我呢也要告诉我的小孩子，所以小孩子小的时候我跟他讲要讲理，什么事情都要讲理。我们家里头有几个儿童的基本规范，讲理、合作、相亲相爱相帮助，就是这样，就是这么教。你跟小孩子常常讲讲理讲理日子久了以后，这个人会比较讲理。我最近看了一篇心理学的报告，果然看到了这篇报告。美国一个心理学家他做了一个研究，就是这些小孩子从小的时候常常跟他讲说这个一个人呢应该要负起责任，而常常讲的时候，这些小孩子大了以后都比较负责任都不讲的，有的家庭都不讲这个责任的，那小孩子大了以后反而不负责任。那当然你要讲小孩子负责任，你自己要负责任，表现负责任才可以的所以这个人呢要讲理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对小孩子这么讲，你这样不讲理，你也没有讲出什么道理出来，只是讲你这样讲我觉得这样不讲理，小孩子哭在那闹，你这样不讲理不讲理，我不能接受不讲理。你不要骂他，你就跟他讲，你好好跟他讲说我不能接受不讲理，那你甚至也可以，那我要走开，他马上爬起来跟着你，是不是？有时候小孩子他不讲理，我说不讲理，现在罚你，你不讲理，所以我罚你，我罚你干什么？闭门思过，拿着一个小的凳子就到房间里头坐在那里，我要跟他讲，你想通了就出来，他想通了就是想通道理了，就出来。 他做不到一分钟马上走出来，连椅子都抬出来了。他说我想通了。我说你想通什么？说我想通我这样不对。我说好，那你就已经讲理了。所以小孩子讲理也是可以透过经常生活中的一种生活的一种不断的重复哈，他使得他讲理。那那个无差这件事情就是不讲理，不讲理呢，就是我们这个老祖先们常常责备这些年轻这一代不讲理的时候，他们怎么讲？他说：“你那人要注意哦，你唔当不讲理哈，我唔当不要筛准哦，嫌客弯，难叫歪，你嫌有烫脑。”哎，这个老人家讲这个话讲得真生动，你知道吗？你要去划船，你当然就是河叫顺着河道来划嘛。当然有弯来弯去的时候，哎，你老去撞河岸，把船都快撞坏了，你在那里抱怨说这个河太弯，这是不对。你问题是你的技术不够，对你这个人不讲理，是不是？讲不要塞准他们可以弯。懒叫歪想九趟老，小孩子那个尿尿哈，就该尿到马桶里头去啊，尿不进去，没有尿进去马桶，却责怪说是马桶漏哈，这个就不，九趟不是马桶，看在乡下东西用桶子做的九趟，晚上的时候小孩子哈，根本就是眼睛闭着哈，就把它尿出去了，他没有尿到那个尿桶里头去的时候呢，那尿就一泡尿就在外头，第二天早上起来，爸爸妈妈一看。说怎么一泡尿啊，在地上啊，以前都是那种这个泥地的哈，啊，有时候也有水，像比较洼的地方，它变成一股水一股尿在那里。大人就讲了，你看昨天晚上又没有把它尿到尿桶里头去，那小孩子怎么讲？说我有尿进去，那是尿桶漏，尿桶漏不漏很清楚啊，那不讲理啊，那叫讲不要塞准地嫌客弯，难叫弯。你看有烫到他的意思就是讲这个人不讲理，人不无忏的时候是不讲理，不讲理他为什么会这么讲？他会推卸责任，推卸责任是一种情绪行为，而这种推卸责任的情绪行为是由于什么？如果这个小孩子你不曾经常常这样骂他，常常要打他，他就不会想推卸责任的。你一定要让他去面对那个现实，告诉他你下一次起来的时候，你只要小便的时候那个桶子里头没有听到通通通的声音哈，那就表示你没有对到。我们乡下根本就没有灯啊，以前哈，现在年轻人可能听不懂这个情境了哈，就有一定年龄人才懂得那个情境了哈。有一点年龄听我这么讲，你会觉得哎呀，使你想到童年哈。那没有灯的日子啊，晚上起来就溜下来，就往那边就撒过去了，是不是？那就会，大人就跟你讲哦，你因为你没有听到声音，所以你以后留意，你只要听到它有声音，就表示说你已经尿进去了，下一次就会了，所以他就不必产生这种情绪性的行为出来，那个是啊不明是非，所以人呢是在生活当中常常遭遇到大人啊，小孩子常常遭遇到大人的一些啊过度的一种这个。一种处罚的时候，小孩子会慢慢变成一种不明是非的情绪状况。有时候我们通通都不教小孩子，都不讲，他也会变成不明是非的状况出来。他也是一种情绪，他觉得我就应该这么做。如果不是这样子，是你的不对，不是我，所以他把责任都丢给别人，自己变成没有责任。那个自己都没有责任的人，就是不明是非的人。无愧呢，就是恬不知耻，就从来不会去考虑到别人对他的看法。所以那个小孩子，父母亲从来没有跟他讲说：“哎，这样别人哈、会觉得不舒服，别人会觉得你这样做不讲理。”小孩子呢，就培养了一种，所以比较有愧心的，那他呢就会比较支持。不过，你各位要听清楚，如果你用这种方法来教小孩说，你要想想看了，别人会羞羞你哦。你什么事情都这么教的时候，将来糟糕了，这个小孩子的愧心太大了，一样产生一个情绪的东西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总觉得什么东西都是自己不对，他会变神经质， 所以这两个很无惭跟无愧的东西哈、一个惭一个愧，惭跟愧都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惭跟愧太强，都会出状况，都会出状况啊。这个愧的这个东西很强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一种啊，这个什么事情往自己身上压，就会觉得常常觉得自己生活的不愉快。所以小的时候，或者是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一直说是都是考虑的，觉得说哦，别人会耻笑我，别人会怎么？你有这样想法的话，那你的压力会很大，你会做很多错误的事情出来。怎么说呢？你看人家别人的小孩子考得多好，我的小孩子这样，无论如何我的小孩子要怎么样？可是你的小孩子如果不是怎么样，那你会怎么样呢？是不是？你会常常觉得啊，这样我内心也很难过，愧这个东西也是一种愧。可是无愧呢，就是变成不知耻。可是愧太强的时候也不行，无惭是不行的。可是惭太强的时候也有问题，为什么？你是非太分明，一点点这种弹性都没有的时候，这很麻烦呢。啊，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好了。我这个人就像朋友就是朋友，不够朋友就是不够朋友，那最后每一个朋友都变成不够朋友。为什么？因为他总有什么时候会变成不圆满的时候啊。所以这里的东西所产生的一种延续性的情绪，是影响面就越来越大。第三种叫大随烦恼。这个大随烦恼呢，它呢既是个别引起的，也可以从个别引起的，但也可以是普遍而存在的。而这种普遍存在的东西，这几个东西呢，会使会障蔽，回过头来严重的障蔽我们的精神的成长这个部分，那我们称为叫大随烦恼。那什么是大随烦恼呢？调举。什么叫调举？一个人很浮躁叫调举，这个人啊，很心很浮，很浮躁的这个东西叫调举。第二，昏沉。什么叫昏沉呢？就是郁郁寡欢，就叫昏沉。其实忧郁就是从这里来的。一个人哈、变得调举，变得很浮躁的时候，他有可能啊、变成这个没有什么是非心哈、很放荡去啊。但也有可能变成心情很躁，有可能哈、就是调举。昏沉呢，有可能就是很忧愁、很抑郁、很沮丧。就是一个人只要一沮丧下来以后，是什么事情都沮丧啊，不是说我只有对一件事情啊，这个很忧郁，只要变成忧郁的性格以后，他就会在每一个地方都变成忧郁啊。那么这个不信的意思就是我不相信有佛，我不相信有佛果，我不相信三宝。好了，你什么都不相信，那你相信谁呢？那我相信我，那你就最大了，对不对？对，那好了，你有一天生病的时候，你就变成没有人疼的孤儿。你了解我这个跟你讲的这个很实际的一个状况。他们都在健康的时候，他没有培养了信，等到他不健康的时候，有两种反应：一个继续不信，所以他更孤苦；那个时候再来信，那就是临时再来抱佛脚，那还算好。临死之前还至少还相信呢，是不是？但是他注意一个问题，不信这个事情所产生的是一种不安、焦虑跟没有原则。这是第四个呢，就是懈怠。懈怠就是厌倦。一个人精神到最后，人变得很厌倦的时候，大概工作啦、家庭啦啊，就都会做不好。现在在心理学里头，我看过啊。这个美国呢，这心理学界里头在谈这个问题，说时下有很多的年轻人哈、他干脆在精神上不干，在精神生活上干脆不干，辞职不干。那什么叫做精神？他叫精神上啊辞职不干。那什么叫精神辞职不干呢？就是他在工作上，他这个。年轻怕重，他 在这个工作上表现的得过且过，他不太愿意很认真去做，甚至于有的人根本就不想工作。那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富裕的这一代培养出来的富裕的一个社会培养富裕的这一代的教养方式，使这些人他们认为工作应该是快乐的。其实他去工作的结果呢，工作是不快乐的，所以既然不快乐，我就不做，说我要找一个快乐的工作，所以他每天都在等，等一个快乐的工作出现，但永远等不到，因为所有的工作都必须付出一些必要的负担，那就变成了所谓精神上啊，干脆辞职不干的效果。啊，这种现象其实在我们这个国家现在也在发生，也在发生。他们在呼吁说，企业界或者是政府在发展人力资源的时候，大概通常都很注意到就我有多少人力资源的问题，但是很少注意到这个人力资源会不会真正产生它的这个所谓劳务的效果。现在问题是人力资源是有的，劳务的效果有一部分的人已经发挥不出来了。所以现在大学生大学毕业以后，这里换工作那里换工作，没有一样工作好的，他就是因为这个工作也不快乐，那个工作也不快乐。好，现在又有很多人讲说要快快乐乐的学习呀，学习也要快快乐乐啊。其实老实讲，学习会很快乐的没有几个，你知道吗？学习大部分是需要一份艰苦的不断的练习，才把那些东西那些工具把它学会，大部分是这个需要极大努力的。当然有绝顶聪明的人，他学习很快就学习了，好了，这没有错啊。但是大部分的人并不是这样啊。但你只要他其实学习起来比较不快乐的时候，他就想着，哎，应该是快快乐乐的学习，那就是表示你提供给我的教法跟教材有问题。哎，现在又不要筛选过地墙 K 弯了，又来了，懒觉歪过地墙九趟老了，就又来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一类。